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上一次我们查考到哥林多前书第11章最后一节的时候，保罗说，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这让我们有一个印象，以为保罗对付了哥林多教会一些重要的事，根据从信徒来的报告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也回答了他们提出来的问题之后呢，他的教导到这里算是告一个段落。
可是接着从12章开始，保罗在第一节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显然他要开始谈到另外一个题目。如果根据我们大部分的人现在所用的中文和合一本圣经，我们就会以为他下面要谈的题目是属灵的恩赐，其实这跟圣经本来的意思有很大的出入呢。
不错，我们要注意中文圣经在恩赐这两个字旁边有几个小点，意思就是说这几个字在原文圣经是没有的。这是翻译中文圣经的人为了让经文更通顺更容易理解而加上去的。
其实希腊原文圣经是说，弟兄们，论到属灵，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如果这样直接的翻译出来，的确会叫人弄不清楚保罗到底是什么意思。
希腊原文的属灵在这里用的字是多数受格的形式。圣经学者经过很多的考证以后，认为最恰当的翻译应该是属灵的事。又因为在我们的语言里没有多数的文法结构，所以我们可以用各样属灵的事来把多数的意思翻译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单单根据中文圣经的翻译认为下面所讨论的都是属灵的恩赐，那就会限制了我们去理解这段经文丰富的内涵了。
这还算是好的呢。有人呢，把属灵的恩赐简称为灵恩，发展出一套错误的神学思想，甚至有人说灵恩就是说方言，这些都是根据字面解释圣经错误的结果。
圣经这些加上小点的字大部分的确是符合原文的意思，既或不然这样的翻译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文的意义。可是在这里这样的翻译却常常会误导了读的人。
也许这是因为翻译的人根据上下文的内容决定这么翻译的。不过如果我们用属灵的恩赐作为主题去读底下几章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经文根本就没有办法吻合这个题目。于是我们只好被迫把本来属于一体的第12章到第15章分开来研读，这都是不对的。
其实属灵的事情包括了12章到15章所提到的很多事情，属灵的恩赐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是的，哥林多前书第11章以前和第12章以后是自成主题的两个段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一节就说过，他不能把他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他们当作属肉体的，因为他们照着一般世上人的样子发生了嫉妒、纷争、淫乱、不守规矩等等各样属肉体的事情。
所以保罗就在前面几章一口气的处理了几样他们肉体的事情，并且每一次都把他们带回到属灵的路上，劝他们要凡事求荣耀神，造就人。
那么从第12章起呢，保罗就开始教导他们属灵的事，意思就是他不单单只谈地上的事，他也要和他们谈天上的事。他不单单纠正他们肉体的错误，同时也要告诉他们属灵的事情。在属灵的事这几个字前面有一个定冠词，意思就是指特定的那些属灵的事情。
还有保罗说，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他更直接的意思是，我不愿意你们忽略或者不在意。
这也提醒我们，现在的教会不单单要谈家庭、婚姻、国家等等这些地上的事，也要教导信徒那些常常被忽略不在意的属灵的、属天上的事情。
至于为什么要谈属灵的事呢？保罗在第二节第三节里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他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保罗说到一个事实，就是他们从前做外邦人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和其他的外邦人一样，是服侍哑巴偶像。
这是保罗故意要引出来的一个对比，说明他们过去是多么的无知，竟然去拜没有生命的假神，而且他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都受到假神的控制跟影响，他们咒诅耶稣，拒绝真神。
可是现在他们称基督为主了，也就是说他们是属于圣灵的人，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他们，没有人会称基督是主。他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就是重生得救的记号。
是的，一个用嘴巴说自己相信神，却不接受耶稣基督是主的人，他就没有受圣灵的感动，他就不是属于基督的人。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实，就是保罗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剔除那些在教会里惹是生非的人。也就是说，在基督里成为属灵的人，不是根据人做了什么事，而是根据人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主。
因为他们是称呼基督为主的人，所以保罗就要跟他们谈属灵的事。
这第一到第三节可以说是底下这几章说到属灵事情的引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一下，保罗到底教导了哪些属灵的事情呢？
保罗在下面四章圣经里一共说到三件属灵的事，每一件都是从信徒整体，也就是从基督是教会的中心做出发点来说明的。第一件事情是从第四节起一直到十二章结束，是说到圣灵里的合一。
根据十二章最后一节，保罗说他要把最妙的道指示他们，所以第二件事我们可以说是最妙的道，也就是从第十三章到十四章所教导的。
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十五章说的基督徒最后的胜利，也就是得到复活的生命。
信徒得到一切属灵的事，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
所以当保罗谈完了属灵的事以后，他就根据这个一同得份的盼望，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从这些保罗所教导属灵的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教会是一群被圣灵感动敬奉基督为主的人，他们顺从在基督的主权之下，用合一和爱来建造基督荣耀的身体，就是教会，一直到信徒得胜复活的日子为止。从第十二章第四节起，保罗就开始谈到属灵的事，他第一个主题就是教会的合一。这表示在保罗的心里，所有属灵的事情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的教会。
首先让我们来念第四节到第七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这四节经文可以说是对教会合一的真理一个浓缩的说明。保罗在这里先提到恩赐、职事和功用，然后再在后面一一的解释。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解释恩赐，第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是解释职事，最后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是解释功用。
保罗在这里连续说了三次，一位分别，一位分别，一位分别，来强调父、子、圣灵合一的奥秘。所谓一位的意思就是相同的，父就是子，子就是圣灵，圣灵就是父，他们是一体，可是却有分别。
分别这个词啊，在希腊原文不是指两个完全不同又不相干的部分，它在希腊原文的用法里啊，永远是指密不可分、互相连结的两个部分之间的不同。
嗯，神学家叫这个做似非而是的真理。三位一体的神，他怎么样是一位又有分别？教会也同样的是一体，是合一，但是其中的恩赐、职事跟功用却各自在紧密的关系中间有所分别。
再说恩赐，原文的意思就是神所赐的礼物，圣经多数的时候用这个词来表示神所赐的服事的才能。
至于职事，就是管理、治理，也就是服事的机会或者角色。比方说牧师就是一个服事的角色，而每个牧师各有神所赐不同服事的才能。
至于功用呢，就是让职事发生果效的力量，或者我们说是让角色发生果效的力量。我们再用牧师做比方，牧师是一个角色，是职事，他用他的恩赐去服事，就能够产生明显的果效，就是出于能力。
再用一个好像不相配可是更容易明白的比喻，比方说汽车，它是用来做交通工具的，这是它的职事，它服侍的才能就是会走动。那么救火车能够救火，货车能够载货，吊车能够吊重的东西，它们分别产生了不同果效的能力，这就是功用。
嗯，同样是车子，却有不同的才能，又可以产生不同的功用，它能够让我们明白合一中有分别和分别中有合一的真理。
神在教会里做这么巧妙的安排，让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叫人有各自不同的恩赐、职事跟功用。保罗说他的目的就是叫人得益处。
是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说，当教会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说完了这一段浓缩的教会真理，接着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恩赐、职事跟功用是怎么运用的。首先说到恩赐，第八节到十一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我们要注意，这人、那人、又有一人、又叫一人这一类的词，在这里一共出现了九次。这说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圣灵有他的主权，同时呢，每一个人从圣灵领受的恩赐也都是不一样的。
其实啊，这里并没有包罗所有的恩赐。我们从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八节，还有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六节等等的经文里，就可以发现还有一些不同的恩赐。不过即使是这样，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说出所有的恩赐，因为只有随自己的意思赐恩赐给人的圣灵才知道到底有多少不同的恩赐。
可见保罗并不是在这里谈恩赐，而是要举出一些恩赐来说明恩赐算不得什么，圣灵的主权才是重要的，因为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那么我们就不妨来谈谈这里所说的几个恩赐。头一个就是智慧的言语。圣经的箴言用有位格的人称来称呼智慧，而且说这个智慧就是神，所以智慧的言语就是一种恩赐，它能够洞悉并且能够说出属于神的知识。
至于知识的言语呢，就是对神知识的分析和领悟的能力。有这样恩赐的人能够把属灵的知识很清楚地解释给人听，让人明白。
还有信心的恩赐，这种恩赐当然不是指一个人相信神的时候那种领受救恩的信心，而是指一个人对一些看不见的事情或者应许有一种特别的信念，以致他能够为神坚持跟忍耐。
医病的恩赐就是使病人得到康复的恩赐，他能够执行神超自然医病的能力，而且是常常发生，不是偶尔发生。
行异能的恩赐也是一种执行神超自然能力的恩赐，比方说彼得叫亚拿尼亚夫妇当场扑倒断气，还有保罗叫行邪术的以律马暂时瞎眼看不见，这些都是属于这种恩赐。
这里还提到先知的恩赐，做先知不等于一定要说预言，而是根据神的启示，在环境里有动辄先机的能力。当然，有先知恩赐的人也往往会说预言的。
还有辨别诸灵的恩赐，在有邪灵搅扰教会的地方，圣灵往往就会赐给一些人有分辨真假的能力，可以击破邪灵的诡计。
最后说到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说方言不是讲道和教导，而是一种能说特殊语言的能力，多半的时候都是用来赞美和敬拜的。可是因为别人听不懂，所以圣灵就赐下翻方言的恩赐去印证说方言本人所说的。所以很少有人是自己说方言又自己翻方言的。接下来从第12节到27节是讨论执事，12到13节保罗用身子做比喻，然后从14到24节保罗就解释这个比喻，说明合一中有分别的道理。最后25到27节保罗再次用同样的比喻说到分别中的合一。
我们就先念12节到13节身子的比喻。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保罗用这个身子的比喻来说明执事，他在12到27节整个一大段里一共16次提到身子这个词。可见生子这个观念对我们明白执事的道理是很重要的。我们刚才说到，执事就是统治、指导和管理恩赐的运作。因为身子不是一个组织或者机构，而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所以整个身子虽然有很多的肢体，可是它的运作总是统一而和谐的，让很多的肢体能够照各自的功能发挥他们的恩赐。
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基督也是一样，这句话的意思指的就是让主居首位的教会也像身体一样。我们对照27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就能够知道保罗说这个比喻是要强调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是完整而合一的。
不错， 作为犹太人，希利尼人指的就是不同地域、不同种族、文化和国籍的人，而为奴的和自主的呢，就是指不同社会阶级的人。也就是说，基督身体不单单是指一个哥林多教会，而是全世界的教会，在分别中有合一，都在同样一位圣灵的运作之下成了一体。
这里提到圣灵的喜，有关圣灵的喜，全部新约圣经一共提到七次，其中四次在四福音，就是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马可福音一章八节、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跟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三节，两次在使徒行传，就是一章五节跟十一章十六节，最后一次就是在这里提到的。
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受圣灵洗的效用，就是信徒因着信受圣灵的洗而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提多书第三章五节到七节告诉我们受圣灵洗的意义和目的，就是圣灵的更新，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说明一个真理，就是信徒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完全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恩典。
然后从14节到24节，保罗用这个比喻解释基督的身体在合一里有分别的道理。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段分成几个小段落来读。首先呢，就是14节到16节，说明贬低轻看自己并不能够改变神让我们成为他身体一部分的事实。
这段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
我们都属于基督的身体，这个事实不是由我们决定的，因为只要是有圣灵印记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已经把他安置在身体里。任何轻看自己、贬低自己、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属于身体的心态，都不能够改变神在基督里已经完成的工作。
接着17节到20节，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
这一段是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妄自菲薄轻看自己，因为我们成为身体上什么样的肢体是神决定的，这就是执事的意思。神统治、引导和管理恩赐的运作，神也让肢体各自不相同，为的是同一个身体的需要。
下面一段21节到24节就说到，我们也不能够因为骄傲而轻看、拒绝其他的肢体。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
这一段很有意思，轻看排斥别人常常是因为自己以为自己比别人了不起。可是啊，这里说人的看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主权。有的肢体外表看起来比较俊美，所以就用不着装饰；有的肢体虽然看起来不俊美，可是神却为它加上加倍的体面。
这么说，下面一段的解释就更重要了。25节到27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
保罗借着肢体的比喻解释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他的教会在合一中分别的道理。现在他要用同样一个比喻来说明分别中合一的道理。
身上的肢体同甘共苦，荣辱共存，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肢体不能独立存在，必须属于一个身体。所以25节说到，神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叫肢体之间不会分门别类，反而彼此相顾，因为肢体的不同都是为同一个身体效力的。
主是这个身体，也就是教会的头，在他的统治引导和管理之下，不同的肢体互相依存，一起为身体效力。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说的，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神在教会里安排了有不同的肢体，而这些肢体又同时用各自的恩赐彼此服侍，叫身体长大成熟，叫人得到益处。这就是在分别中合一的道理。
最后28节到31节，保罗就解释什么是功用。究竟什么是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呢？
28节到31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功用就是服侍的能力，也就是让恩赐显出果效的能力。28节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这句话说明这种显出恩赐的能力是神所赐的，不是任何人可以用自己的办法去得到的。
的确是的，没有神所赐的能力，任何自称是使徒是先知的人，他们即使有恩赐，也肯定不能发挥他们的功用，因为服侍的能力是从神来的。
这里说到第一、第二、第三、其次、再次，保罗绝对没有意思把功用分成等次、大小，按照他们的重要性和地位性来排行的。有些解经家发现，这个次序和初代的教会根据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功用是互相吻合的，所以保罗是根据这个想法来安排这样的次序的。
不错，在教会发展的时候，的确是先有使徒，然后有先知，接着是教师等等，以此类推。因为这一段的主旨不是在讨论这些名称的功用，我们就不一一的解释这些名称了。
保罗在这一段所要提出来的重点就是，第一，所有运用恩赐的能力都是神所赐的。第二，每个人绝对不可能有同样的恩赐。第三，虽然圣灵是随己意分配恩赐的，可是我们可以切切的渴慕那些更大的恩赐。
我们中文把切切的渴慕翻译成切切的求，这个很容易造成误解，我们在这里必须要提醒一下弟兄姐妹。
还有啊，更大的恩赐在原文里用的是多数的名词，所以更大的恩赐不止一个，而是很多种。这样当保罗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误会以为这最妙的道和最大的恩赐是同一回事了。
这个最妙的道就是在13章里要提到 主宰我们使用恩赐的律。根据13章所提到的这个律，我们接着就会在14章里找到那些最大的恩赐是什么了。
那么弟兄姐妹，就让我们下一次再一起来查考哥林多前书第13章这最妙的道。再见。
再见。